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天是8月13日。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之音从孙文广的密友处获悉，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目前仍然被严密看守，他的夫人一同回家。美国之音仍然无法与孙教授取得联系，他的座机手机均无法接通，其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这位84岁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友人透露，孙教授夫妇8月1日夜间从家中被带走后，一直不停地变换拘留地点，从济南军区所属的燕子山庄到济南其他地方，12天换了4家宾馆。期间孙文广的电话座机、手机及电脑等私人通讯工具都被国保抄走。孙文广的朋友透露，孙教授要他们联系美国之音，并转达他安全回家的信息。孙文广告诉他们，保安人员搜查了他的家，拿走了他所有的手机、固定电话和电脑。朋友还说，他的社交媒体被封。上个周，孙文广是8月1日晚上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直播采访时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的。他当时正在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备受诟病的撒币外交的做法。至于因发表言论而受到警察粗暴干预的事件，对国际舆论造成震撼，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普遍关注。上个周末，150多名山东大学校友联署一封致山大校方的公开信，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公布孙文广的下落，保护其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一名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系学习的德国留学生因追踪中国维权律师遭打压的事件，星期天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24岁的德国学生穆达伟在他的推特上说，我的中国的故事很快将结束，一个小时内将离开中国。他被迫离开他仍然喜爱的这个国家，他感到痛心。穆达伟已经在8月12日早上登上飞机离开中国。中国当局指责穆达伟所从事的活动不属于其学生签证的范畴，缩短了他在中国的居留许可，他下学期的签证申请也遭到拒绝。穆达伟有中国专业的学士学位，也深知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他表示曾期望大学校园内会有更多的自由。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下午启程开始了同庆之旅。在中国持续挤压台湾外交空间之际，蔡英文表示仍将坚持拓展外交空间，坚守民主价值。蔡英文登机前发表讲话称，带领台湾走出去是他的责任。他说，只要我们坚持，就没有人可以磨灭台湾的存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抵达洛杉矶，受到当地台湾民众的热情欢迎。蔡英文与民众握手致意，随团出访的还有包括总统秘书陈菊、外交部长吴钊燮等政府官员。蔡英文参访了洛杉矶侨教中心，与台美青年举行座谈会。星期天下午，在白宫对面的一个公园里，大约20几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这些人戴了口罩，或者置身于展开的美国国旗后面。集会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提前结束。该组织该活动的白人民权，组织该活动支持白人民权的杰西凯斯勒本来预计100至400人参加，他申请到的国家管理局许可证预期的人数也是100至400人。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t the Restaura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在餐馆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重申或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
Interview
电话访谈。 Graham 女士谈到她担心和 Blake 先生的公司做生意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她尤其担心售后服务的问题。我们先熟悉访谈中出现的一个句子，
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机器人在我们厂安装以后出现了机械故障怎么办？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in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You said last time that Mr. Blake mad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Yes, he did.
Then why were you concerned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him?
Well, I knew that the quality of his robots was very high. But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we bought the robots.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Why were you concerned?
Well, Mr. Blake's company is based in China. How could they give us the kind of after-sales service we need?
So you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That's right,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Mr. Blake couldn't do it all by himself.
Oka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your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s. Graham is in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You said last time that Mr. Blake mad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Yes, he did.
Then why were you concerned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him?
Well, I knew that the quality of his robots was very high. But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we bought the robots.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Why were you concerned?
Well, Mr. Blake's company is based in China. How could they give us the kind of after-sales service we need?
So you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That's right,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Mr. Blake couldn't do it all by himself.
Oka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your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是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的谈话录音。Graham 女士向 Blake 先生表示了她担心的问题。
This scene takes place at a restaurant.
这段对话是在一家餐馆进行的。对话中包括以下两个句子。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我们计划在北美洲大力推销这个产品。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毫无疑问，你们的机器人是精心设计和制造的。请听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Graham 女士对于 Blake 先生的个人印象很好，同时她认为 Blake 先生公司的机器人很有竞争力。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但这仍然不足以消除她的担心。她在夸奖了 Blake 先生以后，把话题转向了她担心的问题。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m glad you think so.
I'm happy to hear that.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We plan to sell them very aggressively.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I agree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you referring to service and support?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要结束同 Graham 女士的这次访谈。
So you had your doubts about Mr. Blake's ability to provide after-sales support and service.
I wasn't sure if his company could provide those services. I was responsible for both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plant. I didn't want things to go wrong,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plant began operation.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来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
Does Ms. Graham think that Mr. Blake's robots are too expensiv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Does Ms. Graham think that Mr. Blake's robots are too expensive? No, she doesn't. She thinks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quite low.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at are her main concern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What are her main concerns? Her main concerns are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在商业谈判中确认你是否正确理解了别人的意思。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negotiation.
谈判
A negotiation. A proposal.
提议提案
A proposa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好的谈判人员会不断提出问题，确保自己正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他们常常会把对方说的话重复一遍。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have a question about negotiation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negotiating with Americans, I'm not always sure that I understand their proposals. What should I do to be sure I understand?
Good question. In negotiations, two people will sometimes think tha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Later,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can they do to avoid that?
Wel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Restate?
Yes, they say it again with different words.They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Okay, so let's say someone wants to sell you a product. You think the price is $50, but you're not sure. What can you say?
You can restate the idea and say,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Or you can ask a direct question, like,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or no, that's not right.
Exactly. And then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ve understood the person correctly.
Thanks, Gary, for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In 商业谈判中，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误解对方的意图。要避免这种错误，就要多问问题，或者重复对方说的话，确保你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的句子有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等等。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have a question about negotiations.The question is, when I'm negotiating with Americans, I'm not always sure that I understand their proposals. What should I do to be sure I understand?
Good question. In negotiations, two people will sometimes think tha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Later,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can they do to avoid that?
Wel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Restate?
Yes, they say it again with different words. They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Okay, so let's say someone wants to sell you a product. You think the price is $50, but you're not sure. What can you say?
You can restate the idea and say, So,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Or you can ask a direct question, like,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or No, that's not right.
Exactly. And then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ve understood the person correctly.
Thanks, Gary, for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听下面的一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
In negotiations, sometimes people think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but they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rue, this can cause big problems in negotiations.It is impolite to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says. False. Restating what the other person says is an excellent strategy for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Wallace 同他的上司 Margaret 商量给他的下属加薪。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pay increase
加薪涨工资
A pay increase A subordinate
下属
A subordinate A bonus
奖金
A bonus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我们的利润比去年少了。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我们没有钱加薪。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我是说高层管理会反对增加任何固定支出。这里的 permanent 意思是永久的、长期的。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allace is negotiating pay increases for his subordinates with his boss, Margaret.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我手下的人工作实在努力，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加薪。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反对永久性的加工资，不过一次性的奖金还是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allace is negotiating pay increases for his subordinates with his boss, Margaret.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练习用哪些语句来重申或者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
Now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You mean like a bonus?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increase.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用
So you are saying, I'm saying,You mean?
这一类言辞来重申自己的立场或者明确对方的立场，有助于促进双方的理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or negotiation,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state or clarify your position or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This will help you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look a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Wallace uses the expression, "So you are saying," to confirm his understanding. And Margaret then restates her idea more clearl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This conversation provides excellent examples of both people working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 And as they talk, they begin to agree. When Wallace suggests a one-time-only payment, Margaret confirms her understand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mean."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By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tating each other's position, they reach some agreeme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用今天的商务对话为例，说明如何提问题来证实你的理解是不是符合对方的话。这段对话的两个人都在很努力地探索对方的立场。随着对话的进行，双方达成了某种共识。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or negotiation,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state or clarify your position or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This will help you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look a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Wallace uses the expression, "So you are saying," to confirm his understanding. And Margaret then restates her idea more clearl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This conversation provides excellent examples of both people working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 And as they talk, they begin to agree. When Wallace suggests a one-time-only payment, Margaret confirms her understand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mean."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By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tating each other's position, they reach some agreeme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怎样重申或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之音从孙文广的密友处获悉，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目前仍然被严密看守，他的夫人一同回家。美国之音无法与孙教授取得联系，他的座机电话手机均无法接通，其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这位84岁的中国裔人士的友人透露，孙教授8月1日夜间从家中被带走后，一直不停地变换拘禁地点，从济南军区所属的燕子山庄到济南其他地方，12天换了4家宾馆。期间，孙文广的座机电话、手机及电脑等私人通讯工具都被国保抄走。孙文广是在8月1日晚上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直播采访时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的，当时他正在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备受诟病的撒币外交的做法。这一因发表言论而受到警察粗暴干预的事件在国际舆论中造成震撼，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普遍关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史密斯对孙文广事件表示关切。上个周末，150多名山东大学校友联署一封致山东大学校方的公开信，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公布孙文广的下落，保护其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一名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系学习的德国留学生因追踪中国维权律师遭打压的事件，星期天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24岁的德国学生穆达伟在他推特上说，我的中国故事很快将结束，一个小时内将离开中国。他被迫离开他仍然喜爱的这个国家，他为此感到痛心。穆达伟已经在8月12日早上登上飞机离开中国。穆达伟在中国期间采访了多名维权律师及家属。中国当局指责穆达伟所从事的活动不属于其学生签证的范畴，缩短了他在中国的居住许可，他下学期的签证申请也遭到拒绝。穆达伟拥有中国专业的学士学位，也深知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他曾经表示，他期望大学校园内会有更多的自由。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下午启程开始了同庆之旅。在中国继续挤压台湾外交空间之际，蔡英文表示仍将坚定拓展台湾外交空间，坚守民主价值。蔡英文在登机前发表讲话，称带领台湾走出去是他的责任。他说，只要我们坚持，就没有人可以磨灭台湾的存在。蔡英文此行将过境美国洛杉矶、休斯敦，北京已经对美国准许台湾总统过境美国城市表示不满。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抵达洛杉矶，受到当地台湾民众的热情欢迎。蔡英文参访了洛杉矶侨教中心，与台美青年举行了座谈会。星期天下午，在白宫对面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大约20几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有些人戴了口罩或者置身于展开的美国国旗后面。集会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提前结束，在原定开始时间5:30之前，这个活动就在雨中结束了。组织该活动支持白人民权的杰森凯勒斯本来预计将有100-400人参加，他申请到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集会许可证的预期人数是100-400人。凯斯勒说，我愿意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分享这个国家，但如果你一下子引进太多的人，那就不再是同一个国家了。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白人都感到委屈。凯斯勒还说，他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记者无法进入集会现场，无法直接采访参与者。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在美中贸易战的阵痛中纠正浮夸自大，制止个人崇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和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分别成为众矢之的。舆论指责胡鞍钢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中南海，王沪宁宣扬吹捧领袖过头误导习近平，于是现在胡鞍钢已成为过街老鼠，清华上千校友联名要求罢免王沪宁，看似官场失意，长期神隐，前景堪忧。但是谁是浮夸自大风和个人崇拜热的始作俑者？真正误国误民的是无良文人、谄媚官员，还是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吴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现在胡鞍钢的处境很悲惨啊，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请问他的清华校友北京的吴强博士，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怎么看这件事啊？
我相信公众对他的态度和反应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说都是上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在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社会影响的一个部分。
嗯，
这个部分是引起现在我注意一直观察，是对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主流来讲，他们是从贸易战当中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政策和情绪背后，胡鞍钢这样的学者是负了很大责任，起了很坏的作用。但对更多的普通的公众来说，他们确实是以为胡鞍钢可能是在某种误导上面，换句话说，他扮演的中国传统戏剧传统历史当中的一个奸臣的一种角色，给皇上进一些谗言或者说误导，这就是一般公众的一个对胡鞍钢的态度。但我个人认为，不管怎么说，都是贸易战在中国社会正在引起一个认知上的巨大的变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旅居美国加州的这个独立学者吴建民先生啊，都说胡鞍钢的这个荒谬理论呢误导了中南海，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是他的错，他错在哪里了？
我呢是这么看啊，对于胡鞍钢说是如果错在哪里，那要怎么看？如果是对挽救党国来讲的话呢，胡鞍钢呢他是有错。所谓有错呢，就是他这个全面赶超美国的这个理论呢，让中共的高层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完全呢就是错估了中美形势，错估了中国在世界上实际的影响力。因为胡鞍钢他给中共的这个最高层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的这个实力，他已经把中国呢就是虚夸到呢就说是很就是完全全面赶超美国了。他有过一个报告，说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在2013年已经是美国的1.15倍，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在2015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31倍，他统计下来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在2012年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36倍。那这种他的这种浮夸和这种把中国无限夸大，就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有一个错误判断。
嗯，
这是这样，对挽救党国来讲，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浮夸风造成了中共的错误判断。但是对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来讲，对于加速中共灭亡来讲，对于胡鞍钢这样的人，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因为他可以让中共高层在完全误判形势情况下，能够把这个中共的这艘破船把它 就要加速沉没得更快。
好的，我来请教吴博士啊。那么作为清华大学的校友，您是怎么看待您的这位学长的？他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啊有违常识的这样一个结论？又是如何能够让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这个中南海的决策的呢？
哦，要澄清一点，我和他没有学长的，他没对我来讲不是学长的一个关系。我和他都不是在清华读本科或者读硕士和博士，都只是在清华是一个同事的一个关系、
okay.
啊。那么在同事关系上面，我其实从他90年代出道到同事期间，我是读过他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内部报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还写了什么，就搞不清楚，跟你诸位一样。但是除了90年代初我读过的他的关于中国家机器能力的一些报告，还比较有价值，学术比较规范。最近10年我读过他的几乎的所有的东西，我个人的观感是没有新的知识，没有知识的原创性在里头，基本上是一些政论性的文章，概念的一些卖弄，一些诡辩，基本上是这么一些东西构成的。而这种文风就被称之为浮夸之大的文风，但是在此前这种文风是相当的受欢迎，它似乎是以这样子一种浮夸的文风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来不断的写报告，试图来不断的得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一些批示。而在高校体制里头得到中央的批示，对于学者，对于大学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这是胡鞍钢过去这些年始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相信他自我增强的这么一种渴望得到批示，而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造成他不断的远离学术规范，不断的远离价值中立，远离客观的一种研究的态度，造成今天目前的一个所谓的极大的误导。这个是中国的大学体制造成的这么一个蛮常见的怪物。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吴先生啊。有人说这个胡鞍钢呢，他充其量就是一个无良文人，说他能影响民众，误导这个中国或者误导中共，是高估了他。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吴先生？
这个对于无良文人这一句话呢，我认为在中国呢，应该来讲的话，你能找到中国现在不无良的文人吗？如果对中共有影响力的，可以讲对中共有影响力的，真正有风骨的，那就像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这样的。而这样的人，中共是把他视作敌人的，是要打击的。而胡鞍钢这一类的人，被中共之所以能够对把他树为国师，让他的这个清华研究院能够给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去搞什么咨询、上什么课，那恰好什么是中共希望他所听到的声音，就是像胡鞍钢这种欠妹的文人。而胡鞍钢他所表现的这种文风和他自己所追求的所谓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靠中央领导对他的这种肯定以后，能够加速他在这个高校学者和专家面前能显摆自己，恰好什么是他个人的浮夸导致了中共高层的浮夸。这不是他讲，这不是用一个无良文人来定义胡鞍钢本人，而是像胡鞍钢这样的人充斥中共高层，他们所揭示的各种文人，这个范围都是。那么他至于你说胡鞍钢的影响力，胡鞍钢因为他错误的夸大了中国的这个实力以后，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很膨胀，同时他也给中国一部分中共洗脑过的类似于小粉红、愤青、义和团这些人是打了鸡血，让很多人不断地强大，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了，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全面超过美国，我们实际上是世界第一了，只是我们谦虚点，我们是 GDP 第二。就是胡鞍钢他运用他这种迎合上意的这种理论，然后呢浮夸虚脱的把中国再一次造成了当年文革时期大妖精，让很多人处在这种状态中，能够就是说错误的去在胡鞍钢的错误的误导下，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个自夸自满的形式把它越做越大。
好的，现在有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首先是Julinus361， 他说应该是一帮吹牛拍马的小人误导了习近平，习近平瞎搞误国，没有谁误导了中国，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这样是按中共逻辑一路发展下来的应该有的形态。另外一位叫 Creech Samuel 这位网友说，他说纵然胡鞍钢不是好东西，但是上层领导也难辞其咎，不能把责任就这么推到别人的头上。我们两位，我们这个两个网评给刚才给大家读的呢，基本上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好像让胡鞍钢担任承担这个误导中国的这样一个责任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公平的。那么我请两位我们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首先吴强博士。
对的，我一开始其实不太赞同误导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个体制它自我在增强，往一个错误的认知方向在不断的前进，它没有自我纠偏的一种方式。
嗯，
比如说没有一个民主的对舆论、对于学者、对智库的一个吸纳，它目前的一种吸纳完全是定于一尊的一种方式，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那么上面喜欢民主主义的东西，那么智库就给它炮制民主主义的膨胀剂。那这个完全是体制自己造成的。
嗯，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呢？
我和吴强博士的认知完全一样。中共啊，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无论是高校的体制还是中国整个的这个党国体制，它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这个体制是什么，就是按照刚才吴博士讲的叫定于一尊。所谓就是说习近平因为他有这个所好，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嗯，
那么民众所追求什么，是不断地满足他自己个人虚夸、个人这种情绪这个膨胀的这种行为以后，然后就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说什么，我就把这个说到极致。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把很多这个中国的国情他可以无限地达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很离奇，然后把他夸奖的让你就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你老百姓都看出这种非常虚假，但是中共高层看不出来。中共高层不但认为看不出来，不但不认为虚假，他们还给他定了一个名字叫做正能量。
嗯，好的，现在我们来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湖南的袁先生，嗯，请好，请讲。
啊，就是中国习近平，就是现在他们这些习近平就是需要在像那个服务什么那一样的这人，就是要对共产党的什么道路自信啊、理论自信啊这些。习近平就是四个自信呐、啊，习近平就是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否定前三十年。
嗯，
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好，就是要这些人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就是毛泽东那时候把这个前三十年时候把刘少奇啊、彭德怀搞个是吧阶级斗争的方法。喂，
嗨，您讲，我们听得见。嗯，
那个共产啊，
好的，谢谢。
后面反过来，邓小平又把毛泽东。反过来，邓小平就把毛泽东老婆搞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对他们就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拔造党，是吧？来这样来把这个党做成一个就是一个模子，都不能违抗他，按照那种什么。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鱼到南洋方得水，龙飞天汉变为零。现在中共的体制呢，的确是很难提拔人才，但是好在呢，习主席从善如流，纳谏为圣，采纳了我这个人民币贬值和这个仿制美国芯片，上周已经攻破了台积电的安全网络，取得了美国所有重要芯片的设计图，未来贸易战很快就可以打赢了。
好的，谢谢，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习近平采纳了您的观点是吗？好，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我认为这个不是某一人的错，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就算是没有习近平，也还会有北近平、南近平、东近平。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这位张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
黑老师为美国东进。我也希望习近平为民办实事，对中共为好。
对不起啊，这位湖南的王先生，对不起，湖南王先生，您的口音啊，口音有点重。我呢，我不知道我们嘉宾能不能听懂您的话，我呢不太听得清您说的，您在说什么。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节目讨论哈。刚才呢，哦，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吧，啊，看看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他们对这个胡鞍钢究竟应不该承担责任他们的看法。这个金刚吴他说，胡和王怎么能够误导中国，习也没有误导中国，他在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中国，把中国改造成习实现帝王伟业的舞台，成为整齐划一的机器帝国。而胡呢，胡也好王也好，都是根据上峰的需要出来表演的。可以想象，如果习本人厌恶胡和王，胡和王怎么会有机会来恶心中国人民呢？嗯，还有一位叫方黑猛，他说误中国的只有中共，一党独裁只有一种声音。他说昏君习近平只听自己喜欢的言论，下面的群臣就只有迎合，正直的人发声也会被打击，这一切都和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甚至亡国的场面十分相似，一切都说明中共的灭亡也已经不远了。嗯，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我们说胡鞍钢他呢不够分量，那我们就再来看看王沪宁。嗯，这个王沪宁呢，他也是学者出身，但是官拜中共政治局常委，跻身于呢统领中共意识形态的这个最高地位。外界传言说，他要对先前那一段呢中共媒体宣扬的浮夸自大风以及个人崇拜热要负最高的责任。那吴博士，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其实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虽然他现在是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但是毕竟他才接手时间比较短，应该说不到一年。而这个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浮夸风已经六年了，甚至可以追溯更长时间。这个党目前他是，当他在谈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致的时候，他已经把文革时期宝贵的一个自我反思的一个机制和经验给去掉了。比如说，历史上但凡担任过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是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后对此是有痛苦反思的，他对当时的大跃进的浮夸风是有负有相当责任的。但是这种众所周知的反思居然消失了，我们现在很难再看到类似的一些声音。我们看到的是重复1958年大跃进的同样的宣传模式。在这意义上讲，我只能说王沪宁是没有走出1958年大跃进的这个宣传部长的这么一个模式，只是一个螺丝钉的一个方式在发挥他的职能，还像我刚才所说的定于一尊，为定于一尊来服务。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吴先生啊。王沪宁他是三代帝师，据说呢学贯中西，又是有一把年纪的过来人，那么他为什么在浮夸自大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上呢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成熟，尤其是竟看不出个人崇拜是一条不归路这样一个问题呢？您怎么看呢，吴先生？
我认为王沪宁不是看不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是他希望把中共送上这一条路。他所谓送上这一条路，并不是王沪宁他已经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上会去推动加速中共的灭亡，而是王沪宁他所延续的，就像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中共这个体制一贯的这个宣传机器开动了无限吹捧最高领导人的这么一条路。因为对于中共这个，他已经听不得任何能够实事求是的话，听不得任何对政府对政党批评的话，他们只愿意听取就是说阿谀奉迎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他在不断地推动个人崇拜的同时，他是看出习近平满脑的帝王思想，习近平一心要做这个要做千年明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沪宁迎合他只可能让习近平对他更加的这个赏识，而习近平的这种他个人的行为就导致底下人对他无限的吹捧。至于把他吹捧这个所谓个人崇拜，那这种个人崇拜的导致，那是因为习近平他希望搞终身制，他希望他自己能够获得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的最高权威。那么上有所好， 那么一家人就肯定是更加的就下笔生烟。然后无耻吹捧了习近平以后，习近平很满意。第一个，习近平对底下这些吹捧官员会加官进爵。同时，习近平在这条路是否就是完全是马上崩溃？中共崩溃了，对于黄甫林这样的人，他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因为这个政党和这个国家，他崩溃是所有人都看到他必然的结果。只是这个国家他崩溃的时间点究竟在哪里？那么这种个人崇拜，他必然是加速中共他整个崩溃的过程。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啊。首先傅正辉他说，到底是谁误导了中国？其实并非胡鞍钢、王沪宁，也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一党独大的制度缺陷，对自己发展道路的不自信，意识形态的僵化，空洞的制式宣传，以及缺乏认错和务实的集体心态所交织的结果。如果不能痛定思痛，认真检讨，并且悔改归正，那么换什么班子都没有用，关键就在切切实实的改革开放，走一条健康开明的道路。 MXX Free 他说呢，上有所好，习近平如果不喜欢造神运动，如果他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一期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习近平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啊。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的话，是不容易被误导的。当年那个姚建富采访那个赵紫阳的时候，说有人误导那个邓小平，让赵紫阳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然后造成了最后的镇压啊。当时那个赵紫阳回应就是哈哈大笑，他说邓小平如果能被人误导的话，他就不是邓小平。那么说现在呢，情况是这样，比较糟糕的情况下，就说人是误导他，只能说明他的低能，还有说明他就是说至少头脑不清醒。我认为他像他们凭他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这点能耐，上肯定会把中国带到沟里面去。好，我的发言完了。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广东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
喂。你好。我个人观点啊，他是说谁误导谁的问题。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党内的最高层，他们的这个黄鳝的，就他们的整体诉求。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追求这个民族统一，就是说呢要解放台湾。这样的话，他就要进一个纳粹式的政府造成啊，然后呢，你想想那个文革时期，就那种热血的状态啊，就是就能说明这个状况，就是为了鼓动大家，然后进行一种这个最大程度的崇拜。那个王沪宁呢，不是那个胡鞍钢呢，其实是对外这个什么"一带一路"这方面的这个才能过剩，也是要鼓吹中国强大了，然后进行这种是吗？把这个国内的债务啊，要转嫁到世界上去，这是他们这个真正的意义。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是驴子，他说没有人误导得了中国，中共集权独裁制度就是中国前途的轨道，只不过呢，这是一个通向地狱的轨道，现在快到站了。纽约采风，他说孙文广老师被失踪抓捕，表明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法西斯时期，警察随随便便进入房间抓人，在火车上随便抓人等法西斯手段，表明了中共现在已经进入了疯狂阶段，相信这些政府行为的表现一定会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中共解散的时间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他说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我相信习近平了解中国的真实国力，但是习近平呢，却一直鼓吹中国国力强大。那么这种宣传就如同给民众吸鸦片一样，一方面呢可以稳固习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让中国薄弱的国力更加薄弱。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吴建民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